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六节。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六节，我来读。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阿门。今天是我们百周年纪念教会成立19周年的纪念主日。我们教会能够走到今天，完全是因为神赐予了恩典与平安。我们将所有的荣耀归于神。我们教会管理并保存了韩国基督教的两大圣地，杨华金外国人宣教士墓园和韩国基督教殉道者纪念馆，并继承了信仰先祖的信心，为了迎接韩国基督教200年而承担开路者的使命。我们教会从一开始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韩国教会及其未来而建立的。为了履行这一使命和呼召，我们在过去的19年里一直尽心竭力，希望今天的礼拜能够成为重新铭记这一决心的时刻，让我们坚定地走在未来的路上。我们教会承担了为韩国基督教200年开路的使命，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教会是唯一被神认可的教会，也不意味着神只通过我们的教会工作，同时这也不意味着只有我们教会能够承担开路者的使命。如果我们这样认为并且相信的话，那不仅是极大的骄傲，而且不但无法成为韩国基督教未来准备的垫脚石，反而只会成为绊脚石。我们教会之所以能做的，不仅是现在，也包括未来，就是成为神眼中看为名副其实的教会，成为神使用的通道的典型的教会。同时我们不能忘记的是，神在任何时代都不会只使用一种样本或一种类型的教会，神会根据需要使用各种不同类型的样本和教会。我们教会由未来导向的章程以及各种制定来运作，而并不是因为这是唯一的方法，而是为了成为为韩国教会未来使用的一个样本。只要我们教会作为神的样本被使用，神就会通过我们教会亲自为韩国教会铺平前面的道路。因此，为了使我们教会在韩国基督教200年期间能作为被神使用的样本教会，忠实的履行开路的使命，未来准备委员会正在整理以下的内容。首先，为了成为主是教会之主的教会，如何保持教会的本色？其次是为了作为被蒙呼召者 如何实行言行一致，如何保持误会的本色。第三是通过将礼拜生活化和生活礼拜化，如何保持以舍己为信仰目标的信徒的本色。这些并不完全是新的内容，而是我们一直以来所做的。比起开始正确和端正的事情，更难的是把这件事坚持到底。因为信仰的成熟和成为神的通道是在反复当中实现的。韩国革新教的起点是1885年。这是因为最早来到韩国的传教士是阿彭策洛和安德伍德，是于1885年复活节正式进入朝鲜半岛。为了纪念韩国教会100周年，1981年由20个教派和26个基督教机构和团体成了百周年纪念事业协议会，也就是现在的百周年纪念基金会。首任理事长是已故的韩景吉牧师，以阿彭策洛和安德伍德传教士入境的1885年为起点，而革新教的百周年则是1985年。然而百周年事业协议会将1984年定为宣教100周年，并举行了纪念仪式。阿彭策洛和安德伍德传教士入境后，韩国并非立即就有了基督徒。在此之前已经有不少基督徒。两位宣教士入境前一年，即1884年，美国长老会医生艾伦入境并开始了医疗宣教。此外，在日本的卫理会传教士麦克雷也获得了韩国政府教育和医疗事业的许可，然后返回日本。而黄海道长黄海道长见郡大邱面松川里的松川教会也已存在。此外，阿彭策洛宣教士也隶属于卫理会，安德伍德传教士隶属于长老会。1936年6月，卫理会举行了50周年禧年活动。1934年9月，长老会也举行了50周年禧年大会。百周年纪念事业协议会认为，如果信仰的前辈们在1934年庆祝了韩国基督教宣教50周年，那么百周年适合定在1984年而不是1985年。因此，百周年纪念协议会于1984年8月15日至19日在如意岛广场举行了为期5天的百周年纪念世界宣教大会，共有400万人参加，场面盛大。由于百周年纪念事业协议会将宣教100周年定在1984年并加以纪念，因此宣教200周年的年份将是2084年，由于今年是2024年，所以还剩整整60年。回顾宣教100周年之后的40年中，韩国教会走过的痕迹，可以预见其前景趋向下滑。目前全国大约有5万个教会，未来这个数字可能会大幅减少。此外，大大小小的神学院 招生人数较过去大幅减少。各教派的神学院正在讨论合并的方案，未来神学院的数量也将逐渐减少。根据去年的统计数据，在韩国约5100万人口中，基督徒约占 17%， 约为870万人，这其中包括了异端和邪教的人数，因此实际的基督徒人数大约为700万左右。此外，这个数字还包括那些自称基督徒但实际生活并不符合基督教信仰的所谓迦南教徒。迦南这个词是反过来说不去的说法。实际上这个词是30多年前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神学生们开玩笑说的话。当时神学院的新生通常会被派到教会担任教育传道士，那些在地方教会热心服侍后进入首尔神学院的学生，他们住在宿舍里面，周日往往会去自己想去的教会参加礼拜。在地方教会里从早到晚都在服侍的人，进入神学院后暂时只参加主日礼拜，然后回到宿舍，这让他们有一种不同的感受。我今天真正守了主日吗？这是先找到侍奉教会的学生，周日服侍到很晚回来，看到只参加主日礼拜就回宿舍休息的学生，常会半开玩笑地说：“你真是个迦南教徒啊。”现在这个迦南教徒的数量实际上正在增加。吃完一惊之后，那些只通过线上礼拜的基督徒人数也急剧增加。不仅如此，从教会媒体和一般媒体频道报道的教会中可以知道，教会正发生各种不良的事件。我们甚至会怀疑韩国基督教200周年大会能否顺利举行。甚至怀疑韩国教会是否有未来。然而我们知道，神是从无中创造有的神，是永不放弃自己子民的神。因此我们相信神也会重建韩国教会。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在教会成立19周年之际，我们的教会如何才能保持教会的本色，继续作为神恩典和作为的通道而被使用。三节如此见证，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神已经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一切的祝福和天上的所有属灵的祝福。神不是通过是否赐福来操纵我们，而是已经赐给我们一切。神并不像小说《圣诞颂歌》中那个吝啬鬼斯克鲁奇那样，神也不或是只向具有特定能力或特别献身的人分发什么恩典的人。过去有些人自称获得了某种复兴的能力或属灵的恩赐，声称自己从神那里得到了神秘的能力和奇妙的启示，并说如果有人来找他们就会告诉你那些奥秘，但这并不是真的。这样的人可能是宗教商人，但不是被神使用的通道。 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没有父母会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别人，即使那个人是圣人君子或功绩卓越的人，也没有人会把自己的孩子交给他们，更不用说是一些罪人、极端自私的人、被世俗价值观侵染的人，父母更不可能把孩子交给他们。然而神却将他的永恒之子赐给了我们这些罪人，我们这些极端自私的人，认为世俗价值观就是一切的人。因此神怎么可能不将基督里一切的祝福和天上所有的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呢？四节上半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神为了将基督里的一切祝福和天上一切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早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句话表达了神的一般恩典，这也意味着神不是因为我们身上的某些条件，会以这些条件为标准来拣选我们。神呼召耶利米先知的时候如此说，耶利米一章四到五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神在耶利米尚未成形之前就已经认识他，并在他的母腹中时就将他分别为圣，召他为先知。这并不是因为耶利米具备了某种特殊的资格，或者有某些条件使得神不得不召他。此外，耶利米看似软弱或不足的部分，也不会妨碍他作为神的先知来侍奉。更进一步来说，神在耶利米尚未成形之前就已经认识他，耶利米还在母腹中的时候他就已经认识他，并且知道他将要完成的使命，因此神应许会一直保守他到底。神在全世界80多亿人口当中拣选了我们，为了让我们承担起特定的角色，把我们安置在我们的家庭、工作岗位和生活环境中。因此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和我们所承担的角色，都是神在我们出生之前就为我们所定的角色。使徒保罗之所以强调我们在创世之前就在基督里被神拣选，是因为他无法不想起自己的经历及大马色事件。使徒行传中三次提到保罗的大马色事件，这件事不仅对保罗本人重要，对听到或读到这个事情的我们来说也很重要。保罗本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即使不是祭司，也严格遵守一般律法和祭司所遵守的关于圣洁的律法，并将这些律法应用于他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他们试图把以色列的百姓全体变成一个圣洁的基督、圣洁的祭司的国度。圣经中的文士和律法师大多出身于法利赛人， 尽管耶稣多次指责法利赛人的虚伪，但他们在犹太社会当中仍然是一个备受尊敬的群体。保罗在腓立比书中坦言，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这里的热心并不是描述心态的词，而是一个神学术的话语。也就是说，保罗是热心党，是一名狂热分子。热心党比法利赛人更加极端的遵守律法，他们抵抗罗马帝国对巴勒斯坦的统治，试图恢复国家，并将以色列建成像大卫统治时期那样的神的王国。因此保罗以热心党的神学理念迫害教会，是因为他认为消灭那些遵循拿撒勒人耶稣的人，就是对神的献身，是向神献祭。因此他对耶稣和跟随耶稣的门徒充满威胁和杀气。他去找大祭司，请求写公文给大麻色的各个会堂，打算把跟随耶稣的和跟随耶稣教义的人，无论男女，都抓起来押送到耶路撒冷。使徒行传九章三到九节，扫罗行路将到大麻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麻舍，三日不能看见，也不能吃，也不喝。每当保罗回想起这段经历，都会觉得非常神奇。在他前往大麻舍的时候，对耶稣和跟随耶稣的门徒没有一丝好感，甚至是杀气腾腾。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主会在他如此敌对的情况下来找他。此外，保罗前往大麻色时并不是独自一人，而是有随行的同伴。当时他见到了前来找他的主，并清晰地听到了主的声音，但是他的同伴只听到声音，却什么也看不见。在《使徒行传》第22章中又提到，同伴虽然看到了光，却没有听到对保罗说话的声音。也就是说，当保罗和他的同伴前往大麻色时，复活的耶稣显现，保罗看到了耶稣，并清晰地听到了主的声音，而同伴们因为比太阳还亮的光而无法睁开眼睛，只听到了声音，但完全听不懂其内容。保罗可能会想，为什么这样的恩典只临到了他？进一步，耶稣对保罗说了以下的话，《使徒行传》26章16到18节，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知识，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是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耶稣立了保罗做他的仆人和见证人，从主那里差遣他做使徒。这是说他是指对主敌对的人。保罗如果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自己如何成为使徒，他如何敌对，而在前往大马色的同伴中，他也不是最具道德或品行最好的。回顾这些，除了说神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之外，别无其他的解释。神拣选了我们，意味着我们被神拣选，也就是说神成为主体，我们成为客体，要重新来表达，就是如果神是给予者，我们就是行动者，那么破坏这种关系，我们的信仰和生活将崩溃。最近在我们教会清晨祷告会上分享了历代志下，在分享这个内容时，我们得到了另一种恩典。自2007年12月16日开始，我在我们教会侍奉，2008年1月的清晨祷告会的经文就是历代志下第22章，而我正式开始共同主任牧师侍奉是在十年后的2018年1月。那年我每周周二、周三、周四、周五都带领清晨祷告会，而1月2日第一天分享的经文也是历代志下第22章。看到这种情况，我解释为那是神的意思是，汉昭啊，不要忘记开始侍奉时的初心。历代志下第26章讲述了南犹大的第10任国王乌西亚，他登基时才16岁，统治时间长达52年。在以色列历史上，他仅次于马拿西55年的统治，是第二个长统治的国王。在朝鲜王朝的27位国王当中，统治时间最长的是英祖，统治了52年，与乌西亚王一样的年头。然而乌西亚并非一直统治了52年，历代志下26章16节，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今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乌西亚见国势强盛之后，他的心就骄傲自大了，因此他以为自己也能执行只有祭司可以执行的职责，想要进入圣殿上香坛献香。大祭司亚撒利亚和其他80名祭司想要阻止他在香坛上烧香，但乌西亚仍固执己见。此后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历代志下26章19-21节，乌西亚就发怒，手拿香炉要烧香。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在耶和华殿中香坛旁众祭司面前，额上突然发出大麻风。大祭司亚撒利亚和众祭司观看，见他额上发出大麻风，就催他出殿，他自己也急速出去，因为耶和华降灾于他，乌西亚王长大麻风直到十日，因此住在别的宫里，与耶和华的殿隔绝。他儿子约坦管理家事，治理国民。乌西亚王额上长了大麻风，如果身上长了大麻风还能用衣服遮掩，但额头是无法遮掩的地方。乌西亚一旦患上大麻风，他不再是国王，而成为了病人，因此他 只能在别的宫里过余生。乌夏在患上大麻风之前是犹大的国王，但从患病的那一刻起，不再是别的宫里的国王，而是别的宫里的老人。他乘坐的宝座现在由他的儿子约坦继承。乌夏王国盛强，见国家盛强盛时，他的心骄傲自大，以为国家的强盛是因为他的能力。然而圣灵揭示了乌夏王和犹大为何变得强盛的原因。历代志下26:14-15，乌夏为全军预备盾牌、枪、盔甲、弓和甩石的机旋，又在耶路撒冷使巧匠做机器，安在城楼和角楼上，用于射箭发石。乌夏的名声传到远方，因为他得了非常的帮助，甚是强盛。圣经告诉我们，乌夏王和犹大变得强盛，是因为他们得到了非常的帮助，奇妙的帮助。乌夏王误以为自己和犹大的强盛是自己的能力所致，实际上神是主体，他是客体，因此他试图执行只有祭司才能实行的职责，结果却患上了大麻风。换言之，乌夏王本应是神是主体，然而他却误以为自己是主体。在韩国基督教200周年的历程中，我们的角色不在于在这里建立最大的礼拜堂，也不在于乘10倍的增加信徒的人数，或是使教会财政大幅度增长，同样也不在于在海外建立数百个教会。然而我们不应该忘记的是，神选择了没有任何资格、没有任何条件的我们来承担这个使命。我们能走到今天，完全是因为神给了我们奇妙的帮助。无论何时，我们都不要骄傲，我们都要感谢神，因为他选择了我们。我们是没有任何条件、没有任何资格的，然而他却给了我们这样的使命。在庆祝成立19周年之际，让我们全心全意的侍奉那位选择了我们的神，让他成为主体，成为施予者。为了忠实地活出这种生命，让我们向神打开窗户，向神屈膝祷告。愿神使用我们教会作为韩国基督教200周年的一个样本，亲自开辟韩国教会未来正确的道路。在60年后的2084年，尽管我们可能不再存在于这片土地上，但那时在我们教会的，那我们会在神的国度当中服侍我们教会和信仰者。让我们一同欢庆韩国基督教200周年的到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过去韩国教会曾是世上的光和盐，但如今却逐渐衰败，教会受到责难并非一时一日之事。我们承认这是因为教会失去了教会的本质，我们作为基督徒也缺乏了忠诚，追随世俗的价值观而非神的话语。 求神饶恕我们的过错和罪孽。感谢神，让我们能迎来今天成立第19周年庆祝的主日。这些年来，神赐予我们教会的恩典是无法用语言来说明的。求神与主身体教会奋斗和奉献的兄弟姊妹们赐予他们世上无法给予的恩典和平安。求神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让我们骄傲自大。若我们看到任何进步，求神提醒我们，这是因为神你奇妙的帮助。让我们在分享韩国教会的痛苦和软弱的同时，也不要忘记是神选择了我们，并赋予我们承担为韩国基督教宣教200周年成为铺路人的使命。求神让我们一刻也不要忘记，将是您选择我们作为客体，作为行动者，而您是主体和施予者。如果需要，也求神赐给我们勇气去忍受损失和经历痛苦。求神使我们教会成为神在基督教200年历程中使用的样本，并赐福我们教会，使得在60年后韩国基督教200周年到来的时候会更加欢喜，让我们更加的赞美神。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